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川普将会出席北约峰会，聚焦国防支出和俄乌战争。大美丽法案国防预算聚焦印太军备和台湾防卫。白宫提议案，国会撤销94亿美元拨款资金。白宫说正在监督中共履行贸易协议的情况。美国提出议案，签证逾期是刑事罪，加强移民执法，回应恐袭事件。低碳标准导致炼油困境，加州油价恐怕会继续上升。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白宫星期二证实，美国总统川普将会出席月底在荷兰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峰会。届时川普对北约成员国提高国防预算的要求，预计将会成为议程焦点之一。川普政府已经多次提出北约盟国国防预算占国内生产毛额 GDP 的比重应该由目前的 2% 升到 5%。 另外，俄乌战争预计将会是峰会的另一个讨论焦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和北约秘书长吕特会面之后表示，乌克兰获邀请参加北约峰会，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亦都在霍士新闻汉尼提节目中表示，北约将会在6月举行峰会，届时几乎所有北约成员国的国防支出将会占 GDP 2% 或者更高。但是更重要的是，很多成员国将会超过 4%， 而且有成员国将会同意在未来10年达到 5% 的目标。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二公布大美丽法案的国防预算条文，要求拨款120亿美元用于太平洋阻吓计划，内容扩大军事演习，提升印太部队战备实力，同时加强台湾防卫能力。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共和党主席韦克尔表示，大美丽法案国防部分的立法条文会由参众两院的军委会、白宫和国防部紧密合作起草，聚焦现代化美国军队，加强边境安全和提升国家安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星期二就透过声明表示，参众两院军委会承诺将会落实总统川普的以实力促和平的国防方针，进行世代性的军事投资。大美丽法案已经在众议院通过，目前送交参议院审议。法案提供大规模减税和开支删减，是川普政策的核心。白宫星期二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一项方案，要求收回94亿美元的对外援助和公共广播资金，这是川普政府提出的首个撤销拨款方案，来正式申请对政府效率部所主导的削减成本措施进行立法，这是很多保守派活动人士期待好耐的措施。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呼吁政府削减不必要的资金。该方案主要要求撤销美国公共广播公司 CBP 和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D 的部分拨款。 CBP 是为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和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公司 PBS 提供联邦资金，而川普已经在5月1号签署了行政命令，只是 CBP 停止直接资助这两间新闻机构，理由是他们具有党派性和偏见性。该方案只需要在国会两院获得简单多数票就可以通过，这令到共和党人可以绕过民主党在参议院利用阻挠议事加以阻止的威胁。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星期二下午宣布已经正式收到白宫撤销拨款的请求，同时表示众议院将会快速就该请求采取行动。近日美中两国因为日内瓦贸易协议而再次陷入争执，白宫星期二表示正在积极监督中共遵守该协议的情况。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有记者提问 美国政府是否正在施压中共停止阻挠稀土的对外出口？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就回答说，我可以向你保证，今届政府正在密切监督中共遵守日内瓦贸易协议的情况。莱维特说，就美国方面，我们一直遵守我们制定的条款，我们的政府官员也都继续和他们的中方同行保持接触。美国商务部长卢特里克星期日在霍士周日新闻节目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共正在故意拖延协议的推进，我们正在采取某些行动，让他们了解对等式的另一边感受。卢特里克说，我们的总统知道应该怎么做，他会解决这个问题。美国印第安纳州共和党参议员班克斯星期二提出了一项新的立法，目的是将签证过期列为刑事犯法，来回应近日在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发生的由非法逾期居留外国人实施的反犹太恐怖袭击事件。在班克斯提出的这项名为签证逾期处罚法案当中，将签证逾期和非法越境等同，一起列为刑事犯罪。根据新法案，首次签证逾期违规的人可能面临六个月监禁，同时处以最高$1,000的民事罚款，重复违规的人士最高可以被判两年监禁，而罚款金额就会加倍。班克斯参议员表示，博尔德恐怖袭击事件的凶手和911劫机者都不是偷渡来美国的，而是签证过期之后非法居留在美国的，两者的情况一样严重和危险。他说，我提出新法案是希望加强签证逾期执法，通过实施刑事处罚来遏止签证逾期行为，防患于未然。加州的油价已经是全美国最贵的。星期一、二号，由民主党占有多数席位的加州众议院投票否决了 AB 12号议案。这项议案是由共和党议员提出的，目的是阻止加州实施更严格的低碳燃料标准，防止油价上升。根据美国汽车协会 AAA 数据，加州6月3号的普通汽油平均已经达到每加仑$4.7，比全美国的平均价贵了1.56，而且每年7月加州汽油税还会自动加价一次。目前加州汽油税是每加仑$0.59，已经是全美最高。在州参议院层面，参议院少数党领袖共和党议员琼斯亦都试图提出议案，目的是废除导致汽油加价的低碳燃料新标准，但是同样闯关失败。加州州长纽森和其他民主党领袖长期将油价高企归咎于大型石油公司控台价格，但是南加州大学的研究指出，真正导致油价高昂的并非是石油公司，而是加州的政策本身。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环球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韩国在6月3号举行第21届总统大选，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以 48.8% 得票率确定当选总统，主要竞争对手保守派的国民力量党候选人金敏珠承认败选，并向李在明表示祝贺。李在明4号凌晨到首尔与艾岛国会附近的党部发表胜算谈话，强调将克服内乱局面，杜绝军事政变，亦都承诺将提振经济力保民生。据韩媒引述多方消息指出，李在明已经决定提名同党的金文锡为新一届政府首任国务总理。中央选举委员会4号宣布李在明获胜，正式接替前总统尹锡悦，成为韩国新任领导人。他将立即掌权，成为军队总司令。据韩媒引述多方消息指出，李在明已经决定提名同党的金文锡为新一届政府首任国务总理。这个将决定韩国和美国的贸易谈判走向，以及对华关系和对北韩政策。 前总统尹锡悦因在去年12月短暂宣布戒严，随后遭到弹劾，并在今年4月被宪法法院正式罢免，结束其未满三年的总统任期。文件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准备削减一些法律要求，其中包括国会对大型项目的批准，来到促进关键矿产和武器的国内生产。白宫网站显示，该文件预计将在星期三在联邦公布上发布。该行动适用于国防生产法，这一部在朝鲜战争期间制定的法律，赋予了总统宽泛的紧急权力，以便在国家安全紧急情况之下控制国内工业和资源。目前关键矿产行业主要由美国的头号经济对手中共主导，该法律对总统的权力设有一些限制，例如要求白宫在项目超过5000万美元时寻求国会批准，并要求项目在一年内完成。根据即将发布的文件，总统可以在紧急情况之下豁免这一些限制，预计特朗普总统将援引这一些权力。前总统乔拜登在 COVID-19 疫情期间亦曾经援引类似的豁免权，来到加快疫苗和医疗设备的生产。美国司法部星期二透露，密歇根大学一名中国学者被指控试图将一种被视为潜在农业恐怖主义武器的生物病原体走私入美国，该病原体可以用于攻击粮食作物。根据底特律联邦法院当日公开的案件细节，33岁的中国公民简云清和其34岁男友刘尊勇涉嫌向美国走私一种名为禾谷镰刀菌的病原体，该病原体会破坏小麦、大麦、玉米和大米的生长，每年在全球范围内造成数十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另外，禾谷镰刀菌产生的毒素还会导致牲畜和人类出现呕吐、肝脏损害和生殖缺陷。简云清和刘尊勇亦都被指控犯有多项联邦罪行，包括串谋欺诈美国、走私、向调查人员作出虚假陈述和签证欺诈等。简云清是中国公民，拥有浙江大学植物病原学博士学位，调查人员发现他是中国共产党成员，检方说他从中共政府资助的基金会获得资金进行博士后研究。根据智库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调查，英国利物浦大学和中方共同创办的西交利物浦大学和多个遭美国和欧盟制裁的中俄实体存在合作关系，引发外界对学术合作和国安界线模糊的关系。利物浦大学和英国国防界有多项合作，2024年9月美、英、澳三国国防部宣布利物浦大学获选为首届 AUKUS 电子战创新挑战奖得主之一。不过调查报告指出，西交利物浦大学曾经和美方列入黑名单的企业进行半导体研究，亦都和无锡国家超级计算中心建立合作关系。该中心因涉及中共军事现代化，在2021年被美国列入出口管制名单。另外，西交利物浦大学在2019年成立晶片学院，专注先进半导体研发，由中共政府所属的上海微系统和信息技术研究所协助创立。该研究所目前亦在美国实体清单上，禁止美企未经许可向其出口技术。另外，西交利物浦大学亦都同中国语音科技公司科大讯飞设立联合实验室， 该公司因协助中共政府在新疆实施监控政策，自2019年开始被美国列入制裁清单。菲律宾卫生部长何博沙3号表示，菲律宾今年1月到3月间15岁到25岁族群的人类免疫缺乏病毒 HIV 病例增幅达 500%， 最年轻新增患者仅12岁。菲律宾卫生部建议宣布全国公共医疗紧急状态。何博沙说，菲律宾的 HIV 新增病例数字已经是西太平洋地区最高，有必要宣布 HIV 全国公共医疗紧急状态，来到动员所有政府部门、整个社会共同努力降低新增病例数字。菲律宾卫生部发言人多明哥说，社群媒体以及交友软件的盛行导致年轻人轻易寻得性伴侣，助长了 HIV 的散播。菲律宾卫生部估计，截至今年底，菲律宾 HIV 病患将增至252,800人，呼吁高风险族群应接受 HIV 检测，采取保护措施，如果有需要应接受抗疫转录病毒治疗。印度健康暨家庭福利部3号表示，印度在最新这一波 COVID-19 疫情中累积确诊人数突破4000人，而且刚是过去24小时就有5人因此丧命。印度时报指出，目前的确诊死亡病例年龄普遍偏高，而且致命的都是源自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等疾病的并发症。印度卫生当局表示，即使近期确诊人数增加，但疫情整体情况仍是可以控制的范围，大多数的病例症状较轻，无需住院治疗。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敦促民众保持警觉，但强调无需过度惊慌。另外，台湾的新冠疫情最近亦再度升温，台湾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处监察预估，6月底到7月初台湾的感染疫情将达到高峰，超越去年夏季疫情。
暴风雨将止，乌克兰突袭事件，普京和特朗普可怕沉默。哈佛蔣汝蓉驚爆，更多破綻，母校嚇傻。元老被習近平落台後撥亂反正謀劃，先救活香港。歐盟禁止中共對歐洲出口醫療器材。德州通過 SB17 法案，阻止中俄等國公民購置房地產。俄乌冲突在乌克兰近期发动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暗杀，6月1号对俄罗斯境内多个战略空军基地发动代号蜘蛛网行动的协同无人机突袭中急升。虽然两国6月1号在土耳其举行了第二轮和谈，但普京和特朗普都还未对俄罗斯版的珍珠港事变发声，外界普遍认为这种沉默才是真正可怕的，或者三战的脚步升近了。而6月3号乌克兰安全局表示，乌克兰再次使用预先埋设的水下炸药，又炸毁了连接俄罗斯本土和被占领克里米亚半岛的克里米亚大桥，又称黑赤大桥。这个是自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以来，乌克兰第三次袭击这个桥。6月开始，从俄罗斯北极的莫曼斯克州到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再到远东的阿穆尔州，5个州数个军事基地几乎同时遭到袭击，据称摧毁了至少 34% 的核战略轰炸机，重创俄罗斯远程核打击能力。而特朗普政府公开说不知道乌克兰行动，事先亦没有得到通知，是美国退役陆军中将弗林将军提出质疑，为什么可以绕过情报通报机制？哪个授权的？ 边个屏蔽咗总统嘅信息，边个决定战略打击层级嘅行动可以唔向白宫报告。呢个系美国国家安全体系嘅事故，规模有几大，相当于喺911当日，布什总统冇接到电话，佢根本就唔知道。乌克兰策动嘅唔系对前线卡车嘅侵扰，呢个系核平台。喺战略层面，呢种攻击可以被俄方视为战争升级，甚至核战争嘅前奏。一位俄罗斯军事博客喺 Telegram 形容，呢个系俄罗斯版嘅珍珠港。但我哋系咪能够有美国咁样嘅反应？6月2日，俄罗斯首次报复行动发生。俄军向乌克兰东北部苏梅州一座乌克兰军队指挥所投掷 FAB-3000 重型航空炸弹，瞬间夷平成座设施，造成指挥层严重伤亡。这场空袭被外界视为俄罗斯报复的第一击，但更大的报复行动还未发生。战斗室史蒂夫·班农认为，美国正被卷入一场规模远超前两次世界大战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乌克兰人攻击了俄罗斯的核三位一体，摧毁了其 40% 的战略轰炸机，而我们却在这里为这件事埋单。我们正被拖入一场可能恶化的冲突，普京的剧本作者科夫勒严肃指出。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已经不再是所谓的代理战争，这个是一场真正的实质性的军事对抗。外界注意到俄罗斯核战略轰炸机在机场被炸之后可怕的直径，在短短数日内，从对普京的斩首行动到对俄罗斯核力量的奇袭，乌克兰令战争风险急速升高。而令人心惊的是，普京和特朗普同时保持沉默。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团队未对乌克兰方袭击发表直接评论，外界认为这个不是战争的爆发瞬间，而是爆发前的沉默。中国留学生蒋宇容在哈佛2025年毕业典礼发布演讲，引发巨大争议。有博主对其所宣称的普通家庭励志背景，以及酷似中共统战口径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言论表示质疑。 X 平台博主发布贴文指出，去年中共驻美大使谢峰在哈佛遭遇台湾西藏学生抗议期间，蒋宇容就在现场参与了非法拖走抗议者，并且涉嫌指挥他人拖走西藏裔女生。去年4月20日，谢峰赴哈佛演讲，现场观众席出现台湾学生和西藏学生抗议，当时蒋宇容似乎作为中方主办方的工作人员出现，并且指挥拖走抗议人士。照片和他当日在 LinkedIn 发布的照片完全不同。美籍网红索纳在 YouTube 节目中评论说，蒋宇容在哈佛演讲中宣称，如果一个女生逃学是因为怕被骚扰，咁亦威胁到我哋嘅尊严。但系呢次系一个女仔被一个男人夹硬咁拖走。据悉，蒋宇容嘅父亲蒋志明被爆出具有亲中共战统部门嘅绿法会背景。蒋宇容本人亦多次代表呢个组织出席国际活动。喺中国社媒微博上，蒋宇容声称自己冇美国绿卡，系普通家庭背景，被网民回应话，他为什么将自己呃成这样？亦有网友贴出绿法会秘书长推荐蒋宇容上哈佛大学的消息，称你爸爸真的不理你吗？不像啊。在这种情况下，蒋宇容在国内遭到了诸多网友的炮轰。主持人杨雷认为，蒋宇容的演讲简直是在海外丢中国人的面，他的水平实在是令人感到抱歉。评论人非常有道，认为蒋宇容在演讲中卖惨太过明显，反而暴露更多破绽。他的内心至少不似他所说的那么强大，亦不是那么坦荡。而由于蒋宇容在他演讲里面讲到了母校霸凌问题，导致网友大量洗版，母校青岛65中关闭评论区，青岛教育账号一片空白。在这种情况下，蒋宇容偷偷地将演讲稿中关于霸凌的部分改为校外女生所为，不过网友仍然不依不饶， 嘲讽话：蒋宇容，大家都想为你撑腰。现在你出名了，可以大胆讲出霸凌你的同学的名了，请讲出他们到底是谁。也有些话这个就是卖惨打造人设，模仿了美剧的励志情节。之前说自己是华裔，是不是入了籍？但是中国国籍亦没有退，自然就不能够讲了。鱼金子被誉为印度圣果，富含维生素 C 和多酚，抗氧化力超强。研究显示其维生素 C 含量高于柠檬约 4.6 倍，抗氧化效果远超蓝莓。三高代谢宝以鱼金子等天然成分支持三高健康管理，为关心健康的你增添活力。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健康520网站查询，连结在置顶留言区。近期京城政变传闻不断，很多博主评论人引述党内消息人士说，中共党魁习近平已经被内定落台。4号有评论人士认为，在元老试图罢免习近平、公布习近平落台消息的前后，首当其冲的是解决如何救活香港的问题，以废除习近平政策造成的僵持局面。自由亚洲报道说，在2号之前曾经痛心表示香港已经玩完的美国经济学家摩根士丹利前亚洲区主席罗奇突然再次出面，并且改口称现在断言香港已经玩完还是太早。罗奇说，美中竞争期间香港仍然存在转折，人才政策的变化等问题为香港在新地缘政治格局中提供了转机。对此有市场人士认为，相关的做法似乎是对香港复兴论进行放风和支持。评论人金图柏岸撰文表示，之前习近平的打手香港中联办主任郑雁雄被去职，之后由周齐接任，中共的5月政治局会议亦流开，现在元老帮亦试图在香港问题上解决习近平的影响。香港的问题是习近平背离中共改革开放，废除前党魁邓小平的香港一国两制方针。50年不变计划在习近平政策期间被摧毁，这个举动边缘化了美国政府法律香港自治法，严重破坏了中美关系，波及中港官员被连累制裁。金图柏岸认为，习近平执政期的香港中联办从之前曾庆红时期的特务控制演变为公开管控，中联办成为监督港首及全方位邪恶控制的中共钦差大臣，而中共在香港的所作所为全部被国际社会看入眼里面，致使香港自由港的地位、独立关税区身份被取缔，香港从 VIP 降格到二等公民，地产商亦陷入债务危机，原本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已经被新加坡部分替代，捻断中共大陆经济的奇经八脉。对元老帮而言，要扭转香港经济的颓势，重新确立香港的国际地位，习近平时期的政策可能会遭到废除，以试图救活香港，其中或者包括释放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被关押的人士、平板媒体，否则香港无法重新回到国际赛道。金图柏岸预测说，相关的消息可能会在习近平落台事件公布后斩露头角。4号消息，欧盟首次应用2022年国际采购工具新规，禁止中国对欧盟出口医疗器材，未来5年内将中国投标者排除在价值超过500万欧元的欧盟国家合约以外。去年4月，欧盟启动针对中国医疗器材采购行业的调查，并在今年1月开始认定中共政府在公共采购，包括国营医院的采购中歧视外国公司，未能促进欧盟企业在中国的市场准入，因此当局准备了完备的政策进行回应。欧盟认定北京在包括核磁共振扫描仪到注射器在内的各类医疗设施领域采取了扭曲市场的措施排挤外国企业， 導致 87% 的合約中包含直接和間接歧視，歐盟公司受到損失。這個是為了實現中共黨魁習近平的2025計劃，令中國企業在核心醫療器材部件領域的國內市場份額達到 85%， 高端醫療器材領域市場份額達到 70%。 歐盟指出，在這項政策之下，2019年中共在醫療產品上對歐盟有13億歐元的貿易逆差，僅僅一年後就有了52億歐元貿易順差。外交官透露，在這種情況下，歐盟國家一號投票決定限制中共公司在歐盟銷售醫療器材，以作為北京對歐盟限制的回應。彭博社指出，之前歐中雙方的談判未能找到解決方案，在這個之後，歐盟選擇推動了制裁行動。對於歐盟的做法，中共商務部發言人聲稱堅決反對保護主義，揚言採取措施回應。中共購置敏感設施附近的地塊，造成間諜活動風險，美國各州層面對中共封堵加劇。近日德州參眾兩院宣布通過第17號法案 SB17， 阻止來自中共、俄羅斯、北韓、伊朗等國的外國公民擁有房產和從事商業投資。之前德州的地產投資熱度一直居高不下，新法案的通過直接阻擋了外國籍人士搶佔地產市場。 SB17 在兩黨的大力支持下獲得兩院通過。根據眾議院法案發起人霍爾特辦公室的聲明，這個法案能夠加強國土安全，並且會確保德州的土地掌握在尊重和維護美國價值觀的人手中。霍爾特眾議員強調，在日益複雜的全球局勢下，各州應該保持警惕，外國購買美軍基地和關鍵基礎設施附近土地的做法構成了現實而且日益嚴重的威脅。他感謝議員同僚團結一致捍衛德州。作為國土安全和退伍軍人事務委員會的一名成員，我很榮幸能夠幫助塑造和推進 SB17 的立法進程。法案送交州長簽署之後成為法律，德州州長對法案持有同意觀點，預計德州將要求不擁有美國國籍的人士不能夠擁有德州投資地產，即使持有綠卡亦不能夠在德州購買除了主要住宅以外的任何房產，同時無法成為企業多數股東。對於擁有的主要住宅來講，地皮不能夠超過20英畝，不包含農業用地、水權、工業產權或者石油權，違法者處以25萬元或者有關房產價值 50% 的罰款，並且最高可判處兩年的有期徒刑。除 SB17 法案外，亦有共和黨人考慮其他的提案，包括對篩選在研究型大學工作的非美國籍人員，禁止向相關族裔發放臨時行醫執照等。而民主黨人和亞洲社區派出代表譴責議會支持的法案阻礙了移民發展，並且進行多次示威抗議。
網傳元老成立臨時黨中央防襲反撲，烏克蘭炸克里米亞大橋，美參院八成議員挺制裁俄羅斯，美關稅談判強硬出招，敦促越南切斷中共供應鏈，六四天安門再高壓維穩，網友指中共不會穩。習近平已經15日沒現身了，近日有消息指現常委已經解散，中共元老們成立了臨時黨中央，一位重量級人物出山輔助汪洋和胡春華。3號的《人民日報》所有要聞不見這屆中央政治局的領導人，只有前軍委副主席許其亮以附告方式出現，網友們認為這是暗示本屆政治局已經解散。睇返中共兩大官媒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習近平最近一次公開露面是5月20號在河南洛陽考察，之後再未公開現身。經濟學者蘇小和在自媒體表示，據港軍委辦公室 俾下面个军党干部同元老发咗一个秘密嘅文件，通知话习近平落台嘅时间已经进入倒计时。中共官媒至今冇报道召开政治局会议嘅消息，外界认为咁系讲明中南海出咗大事。讲到呢度，提醒观众朋友唔好忘记俾我哋嘅节目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咁样就唔会错过我哋嘅节目。我哋继续头先嘅话题。时政评论人晓雪家近日喺佢嘅节目中透露，爆料渠道向佢爆全网独家消息，政治局扩大会议已经开咗几次，而家嘅形势系汪洋担任总书记，掌管党务；胡春华担任总理，掌管国务院。元老们认为佢哋有相关嘅工作经验。一位重量级人物已经出山，据爆料话，温家宝将辅助汪洋同胡春华。消息指呢一届常委基本上已经处于停摆状态，只系李强表面活动一下。新常委已经有人选立，四中全会将喺七月或者八月召开。元老成立咗临时党中央，从每一届中央委员会将选一个代表联合办公，比如十九届、十八届、十七届、十六届，甚至更早噶，恢复到集体领导。爆料人士公布咗一份联合办公嘅名单，其中包括咗十八届嘅常务代表系黄奇山，十九届嘅汪洋同十七届嘅温家宝等。时评人中原喺海外中文媒体撰文话，中共元老们如果定期参加政治局会议，新华社恐怕唔知道点样报道。元老们可能亦要求唔能够公开报道，咁意味住唔单止中共党魁失去咗权力，政治局嘅权力亦在变势，中共高层正面临重新洗牌。晓雪家认为，元老联合办公系一个过渡阶段，一直维持到四中全会召开，再敲定所有嘅人事。爆料话，赵乐际被习近平剪除势力之后，而家已经倒戈元老派，蔡奇亦已经倒戈，之前流出嘅中办文件批极咗就系证据。王沪宁则系长头草，边个掌权就替边个唱歌。至于丁薛祥，据讲佢系唯一一个逃过元老清算嘅人物，可能仲喺国务院工作。估计新嘅常委会入面，丁薛祥有机会留任。丁薛祥、袁家军同陈吉宁当中，可能会有一两个进入常委。据晓雪家嘅判断，中共最快会喺下个礼拜官宣汪洋出任代理总理书记，习近平因病辞职嘅消息。爆料仲话，中共嘅元老唔系团结一心噶，各自都有自己嘅打算，只系目前有一个共同嘅利益，佢哋能够联合起嚟。如果局势变化，中共元老自己内部肯定又会嘈吵，到时候又俾习近平反扑嘅机会。评论人士金涛拍暗评论指出，习近平之落台唔系普通错误，而系罪状，其所犯诸多恶行，实为中共本身所种之因，集接之果。因此，元老们既要弃用习近平，又唔能够全盘否定其路线，以免牵制整个体制。喺元老眼中，汪洋担任总书记既可以稳住政局，又有望推进体制修补，呢种体面交班方案亦正系中共继续苟延残喘嘅险棋。若果真由汪洋上台带路改革，唔只为天灭中共嘅最后倒计时拉开序幕，无论系边个人成为党魁，喺彻底腐败嘅中共体制中都无力回天。6月3号清晨，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宣布对俄罗斯连接克里米亚的公路和铁路大桥进行了水底爆破，爆炸共使用了1100公斤的炸药，严重破坏了支撑大桥的水底桥柱。乌方说，支柱结构已经沉到水面以下，大桥交通一度暂停并进入紧急状态。乌方公布的影片显示，爆炸发生在水底，可以睇到巨大嘅水花同碎片。据称呢次行动准备咗几个月，系由安全局局长马纽克亲自指挥。乌军呢次攻击系要切断补给线，进一步打击俄军嘅军事物流。呢个系自俄乌战以嚟乌克兰第三次袭击该桥。 俄罗斯官方媒体宣布大桥暂停运行约三个钟头，但没有讲明关闭的原因，只是表示大桥已经重新开放并正常运作。从战略角度来看，这座长达19公里的克里米亚大桥自2018年通车以来，一直是俄罗斯重要的军民运输渠道，亦是普京的政治象征。与此同时，包括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帕利萨上校在内的多名乌克兰高级官员已经抵达华盛顿，并在3号前往美国国会向参议员及领导人汇报蜘蛛网行动的成果。蜘蛛网行动是上周末由乌克兰安全局发动，针对俄罗斯境内多个空军基地展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用超低成本无人机重创俄军。泽连斯基对此说，行动大大削弱了俄军战斗力，亦证明了科技在战争中有几咁关键。美国官员透露，乌军用一台只要600美元的无人机就炸毁了一架价值上亿美元的轰炸机，成本效益惊人。据讲无人机是藏在特制木箱入面，偷偷混入了俄罗斯境内，飞到离基辅超过4300公里的西伯利亚发动攻击。美国专家直言，乌克兰不止打得准，还打得深，令俄罗斯后方亦不安全。这个亦令北约开始担心自己的基地防御是否还有漏洞。在汇报战果的同时，乌克兰高级官员还将向华盛顿呼吁美方应该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美国参议院已经计划要在6月底之前审议一项针对俄罗斯的新制裁法案，以回应其对乌克兰持续侵略。法案提出将对俄国石油、天然气和油出口制出制裁，并对入口这些能源的国家加征高达 500% 的惩罚性关税。中共和印度因占俄能源出口约 70%， 恐成为主要目标。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约翰·图恩在6月2号的公开演讲中表示，虽然川普政府希望通过谈判解决战争，但是国会已经准备好采取行动，美方不能够再容忍俄罗斯靠能源收入来支撑战争。目前这个法案已经有82位参议员跨党派联署支持，在100席的参院中展现了罕见的两党共识，展现国会态度的强硬。如果法案被通过，将对全球的能源市场与中印外交造成重大影响。不过这项法案仍需要经参众两院通过，并由总统签署之后才能够正式生效。目前还未有明显迹象显示由共和党掌控的参议院是否打算推动表决程序。路透社3号报道，美国在最近的关税谈判中向越南提出了一份内容繁多、立场亦非常强硬的清单，其中包括要求越南降低对中国工业品入口的高度依赖。这份要求是在5月底第二轮谈判结束后由美方交给越南的。美国希望越南工厂在采购材料和零组件时不再大量依赖中共，可能会要求具体数据的目标来约束越南的入口比例。若果最终无法达成协议，美国有可能对越南出口的商品征收最高达 46% 的对等关税。越南方面已经开始配合美国要求，包括严查可能的中国转运问题，同时承诺增加从美国入口民航机、农产品和能源。不过美方强调需要的是书面协议而非口头承诺。分析认为，对越南来讲，其制造业高度依赖邻国的供应链，而美方的这些要求施加了相当大的经济压力，可能导致越南难以兼顾与中共的关系。消息人士指出，美方给越南的回复期限为6月5号礼拜三之前，但是河内政府还未正式回应。在六四事件36周年前夕，中国大陆各地再度进入高度维稳状态，特别是北京天安门广场一带，无论是着制服的定是便衣的警察，几乎成条街都是，所有出入广场的人都要出示身份证接受检查。 有网络视像显示，6月2号一早，一个年轻的黑衣男子突然冲向天安门广场的升旗台，马上就被几名警卫扑倒并带走。据大纪元报道，之后整个天安门广场的安检升级，现场警力明显加强。有访问说，警察正用刷卡机一个个的检查身份，目的是防堵外地访问或者是敏感人士。北京的意见人士受到严格的控制，比如知名记者高瑜被强制旅游，不能够留在屋企。还有维权人士李先生说，连去超市都由警察开车全程陪同。他问警察为什么年年这样，对方就回了一句话，这个是任务。不只是北京，中共在其他地方亦同步维稳。贵州的国宝连续几日打电话给异议人士，要求每日报备行踪，不得离市。在湖南，曾经的活跃维权者已经几乎被清空，有些人被判刑，有些早就逃到国外。广东那边一个人权律师亦被国宝警告不要惹事。有人说，尽管现在很少人敢公开谈六四，但是中共政府的过度反应其实就已经讲明了一切。有网友在海外网站留言说，共产党怕到这种程度迟早玩完，再镇压再掩盖都没用，历史永远不会忘记邪恶中共用机枪坦克残害外国学生。压力越大，反作用亦同样越大。中共维稳是比自己壮胆，只要还有瘟疫，中共就不会稳，因为瘟疫只要中共的命。与此同时，6月3号在纽约法拉盛图书馆的门口聚集了大量海外民众，举行纪念六四抗暴36周年的活动。他们举住中共是人类公敌的标语，并齐声高呼永不放弃反对中共暴政的口号。路过的很多民众停下来微笑围观。有网友说，看上去80后、90后、00后的年轻人都投入了觉醒的队伍，历史永远不会遗忘。作为这段历史的参与者，我们会永续这一特定的纪念日。
今日爆出民进党政府幕僚竟然将赖清德总统的行踪甚至到房间号码泄露给中共，而台湾盟友作出回击，川普和日本首相密谈，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是什么呢？香格里拉峰会突发菲律宾防长怒斥央视记者事件，菲律宾会怎样回击呢？目前中共对台湾的渗透越发肆无忌惮，竟然民进党政府爆出五个人用中共的 App 将总统赖清德行踪泄露给中共。不过台湾盟友纷纷回击，美国不单止炮轰中共是共产中国，菲律宾防长更加怒斥央视记者是特工。与此同时，中美四航母罕见对视，而美国更加握住中共的海上咽喉，而川普亦都同日本首相密谈，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目前全台大罢免行动持续发展，已经有31件国民党立委罢免案件达到了第二阶段联署的门槛。曹兴诚预测台北市五席的国民党立委都能够罢免成功，并指蓝委犯的是通敌叛国罪。而日前民进党政府爆出有五位幕僚助理涉入共谍案，其中包括国安会秘书长吴超涉前助理何仁杰。而这一宗共谍案核心人物是民进党资深党工黄取荣，他竟然是用中共制的加密间谍 App 将机密的资料同台湾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的行程等资讯传给中共，包括赖清德出访的行程、房间号码、萧美琴的手机号码、通讯录。总统发言人郭雅伟表示，鉴于中共对台湾的渗透、统战威胁日益严重，各项国安法制和国家韧性加强刻不容缓，期待不分朝野党派能够全力支持，团结各人来抵抗分化，共同因应来自威权的威胁。外界认为台湾内部瓦解风险远比中共武力攻击更甚。今年是六四天安门事件36周年，今日 台湾多个民间团体在台北自由广场发起的六四纪念晚会。然而近日接获匿名的恐吓信想阻止纪念活动，华人民主书院严厉地谴责并表示，出现恐吓信件更加凸显坚持和平集会和言论自由的重要性。根据报道，在6月3号曾经目睹了六四事件的中共前军官李晓明警告说，台湾面临的来自中共的威胁不再只是言辞和军事，如果中共要用武力统一台湾，台湾可能会面临类似六四的命运。李晓明在六四镇压期间作为初级的军官被派去北京，他说台湾人民应该仔细研究，如果台湾学生或者年轻人走上街头抗议争取自己的自由，六四让我们看到了北京可以用什么来镇压意义。他认为只有国际化才能够保证台湾的安全。美国国防部长在香格里拉会议上已经官宣美国一定会介入保台，美国毫不留情在会上多次痛批共产中国，而中共军官不敢回应，这样令到小粉红都崩溃了，纷纷留言说边个听到都觉得中共军官怯。让中共军官怯的还不止这一次，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不单止当面嘲讽中共代表，更加怒斥央视记者。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期间，特奥多罗遭到大陆央视旗下的玉渊谈天一路追问，美国和菲律宾是不是有支持菲律宾民间组织挑衅冲突。面对央视记者挑衅性的提问，特奥多罗反问央视记者，你难道不是使馆的特工？而特奥多罗在接受新闻周刊采访的时候表示正在组建一个联盟对抗北京，他说扩张周边地区的影响力是中共的政治基因，中共作为150个国家以及东南亚大部分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可能抑制了一些国家的反应，但是越来越多的国家亦都正在联合起来反对北京，因此菲律宾正在努力组建一个国际联盟增强威慑力。目前台湾和南海再度成为中美军事角力核心，近期中共辽宁号和山东号两艘航母编队相继进入西太平洋和南海，而美国海军尼米兹号和华盛顿号航母战斗群亦都在那里，中美四航母罕见对视亦都创下近年中美海军最紧绷的对视局面。而美军已经从之前的避免冲突转为迎面威胁，美军首次将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部署在菲律宾吕宋海峡的战略通道，而且进行了反舰导弹模拟打击发射，地点正是位于中共舰队通往太平洋的咽喉吕宋海峡。另外日本现在动作频频，日本不单止向北方四岛地区增兵并进行军事演习，甚至到在没有发布警告的情况之下，海岸警卫队在靠近俄罗斯边境的地方使用实弹，目的就是压制俄罗斯。而日本媒体报道，川普总统已经和日本首相石破茂通话，讨论和日本一起合作开发金穹导弹防御系统的。日本的参与可能会成为和美国关税谈判的筹码，这个是非常大的变数。美日正在强调联手打造金穹，护印太周全。在今日，南韩李在明当选总统，而他的亲中立场会被美军在第一岛链部署带来不明朗性，因为南韩可能会减少在敏感问题上，比如台海、南海对美国的直接支持。不过专家认为，如果李在明对美军的印太部署起了阻碍作用，这样川普政府将可能会利用经济制裁和外交压力以及撤走军事保护来施压南韩不偏离美国战略轨道，比如关税威胁或者在某些方面调降南韩级别的等等，迫使南韩让步。而如果经济施压强度大，势必引发南韩的民众不满，南韩总统依然可以遭到弹劾落台。现在李在明当选总统，会不会引发第一岛链出现破口呢？请各位观众分享你们的看法。 正当美中元首传出可能就贸易问题通话之际，在今日《华尔街日报》披露，习近平已经授权负责谈判的副总理何立峰对美国硬碰，而就在近期外界疯传习近平消失了14日之后，今日外交部的回应同白俄总统卢卡申科访问北京的反常，似乎更加引发外界关注。在5月中旬，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日内瓦同川普团队达成了为期90日的贸易休战协议。几日之前，川普对中共开炮，抨击中共没有遵守协议条款，好好先生到此为止。外界都在观察是否贸易大战有可能再起。川普已经表示对华为的禁令只是延续之前的政策，并希望和习近平直接对话，利打破僵局。白宫还表示双方最早可能在这个星期进行通话。而今日6月3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就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说，关于两国元首通话，我没有可以提供的消息，亦都就是说没有回应川普通话的要求。另外，美国新任驻北京大使庞德伟在5月中旬就抵达了北京上任，而中共外长王毅在6月3号才同他会面，并且批评美国在日内瓦会谈之后以莫须有的理由作出消极举动。外界质疑战狼这个举动是否故意给美国一个下马威。根据为中共高级官员提供咨询的人士说，上个月在日内瓦达成的协议中共觉得是一次胜利，他向习近平展示了坚持立场的价值。不过外界亦都怀疑这种讲法，因为中共国内经济问题很严重，习近平在这里坚持强硬立场似乎有违常理，甚至都有风险。一些政府顾问私下质疑对美国采取对抗的行为是否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随着中国经济下滑的形势，习近平应该明白这一点，他要防止陷入深渊，处理好和美国的关系才是关键。但是顾问亦都认为，从政治角度来看，习近平不会在地缘政治上示弱。消息咨询人士透露，中国领导人已经准备好一个团队，这次将会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下一轮谈判可能何立峰的谈判核心目标是将日内瓦90日协议中的美方减税内容转变为长久安排。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多次呼吁北京两国国家元首通话或者是见面，但是中共都避而不谈，这样令到美国关注习近平是否真的失去权力。在昨日，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在接受霍士采访的时候就提到，川普总统表示担心中共政府内部发生了一些事，而张家敦认为习近平已经大权旁落。中共党魁习近平失势全民四起之际，直至到6月30号，习近平已经14日没有公开露面，而按例5月底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但是6月2号和3号习近平又罕见没有出现在党媒的头版，这样都引发了各种各样的揣测。另外有一个迹象，海外时评人文超发推文说，白俄总统卢卡申科在6月2号已经到了北京，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6月3号晚上，但是新华网上还没有习近平会见卢卡申科的消息，感觉很不一般。因此外界不排除川普一直都用关税逼习近平现身，或者是让幕后真正掌权的人现身。多谢，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朋友何时何地都在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
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